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教宗。圣经提到上帝爱世人，他的爱是超越的，就是当我们还在拒绝他甚至抵挡他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上帝也激励他选召的忠心仆人，让他们以基督的爱去爱人，把失丧的灵魂领回到上帝跟前。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强国对中国虎视眈眈，想要瓜分中国，中国百姓也仇外抗拒外国人。在这个时期，上帝选召了很多宣教士从世界各地怀着爱来到中国，这些默默无闻的宣教士将生命浇灌，散播福音种子，所盼望的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归入基督的名下，得着救恩的丰盛。在这个广播剧里，我们向您介绍了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是这样的基督勇士。当中国土地上的百姓还拒绝上帝的时候，好像湖南这地方的人非常坚决地拒绝宣教士传播的福音，上帝还是带领他忠心的仆人来到中国。上一集我们谈到了上帝如何感动戴德生在病榻上开始为湖南老百姓能够归主祷告，上帝又如何垂听了戴德生、英国众教会以及湖南使徒吴立成的祷告，更如何兼顾吴立成的信心，最终开启了湖南这钢铁之门。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承接吴立成湖南宣教之棒第一位得以在湖南常住下来的葛应华医生，如何与多年忠心的本地同工李传道一起配搭，上帝又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怎么样的新的服事之门。
李传道，租房子的事有没有进展呢？
葛医生啊，我走遍了全长沙城的茶馆，问遍了所有的中保，但是市面上的房子不是太小就是太贵。
新的宣教士和传道人不断增加，信徒和慕道友也越来越多，这套房子早就已经不够用了。
长沙是湖南首府，有的是大宅院，如果能加一点租金，咱们选择就大多了。
差会做事都有个尺度，我们叫预算。
葛医生，这我就听不明白了。内地会既然是信心的差会，宣教士们既然平时鼓励我们凡事信靠神的供应，为什么在找房子这件事上要设定什么预算的呢？谁能预先算定神的打算？这不是限制神的作为吗？愿意把房子借给教会用的房东本来就少，而且长沙府城的房子贵，全湖南省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求神预备地方，再求神预备金钱呢？
现有的房子，很少有拿来就能使用的，少不了还要有翻修的费用。
神若要在长沙做长远的工作，就必定赐我们足够大的房子，足够久的房契，足够多的费用。 不仅够我们把地方买下来，也够我们翻修成礼拜堂。
因着中国信徒的一句话，宣教士们很快在长沙城内找到一处合适的大宅院，神的供应也确实随之而来。沿街的礼拜堂可以容纳300人同时听到，后面的房间被一一翻修成图书馆、阅览室、男女学堂的教室、接待男女宾客的厅堂、传道人的书房和接待外地信徒的宿舍。几年后，
秀暖，快来看。
应华，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你还记得去年来造访我们的毕海兰博士吗？他现在是我母校耶鲁大学宣教学的教授，他在《世界宣教评论》这份学术期刊上专文报道了长沙教会，这下我们湖南长沙可要闻名全球了。
看你高兴的，如果没有当年李传道的那句话，恐怕我们都没有信心向神大大张口呢。
要是没有你在女传道人和关太太中那殷勤的服侍，恐怕也不能让所有的慕道友一进教会便感受到如沐春风般的温暖。
我常常想，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妇女，很少有识字的机会，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在读到圣经之前先感受到神的真理和他的大爱呢？
这正是毕海兰博士在他论文里所强调的，井然有序、宾至如归的长沙教会，就像一卷活的圣经，一封活的保罗书信，或者说一本活的基督教百科全书，展现在中国邻舍面前，散发着基督的馨香，吸引他们前来寻求真道。
去年还有一个小媳妇儿，在其他教会听了道，却想加入这里的教会。看他那么喜欢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实在是让人不忍心拒绝啊。
内地会培养出来的传道人也常常被其他差会请去帮忙，我们的传道人培训学校都快供不应求了。若没有各个差会间的同心合意，福音也不可能在长沙城里城外如此广传。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把福音传到湖南各乡各镇的家家户户呢？
有一天，葛医生和李传道在江边步道，忽然本来安静听道的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小轮船上的西洋音乐掩盖了讲道声。
这位大爷啊，在江边站了半天，辛苦了辛苦了，抽一支洋烟享享福吧。
你先告诉我，这是什么怪玩意儿
啊？这玩意儿叫洋烟卷，比我们抽惯的土烟携带方便，又没有鸦片烟的毒害。不信我点上火您试试。
小老弟，听你的口音好像也是湖南人，怎么一进了十里洋行，别的没学会，单学会了抽洋烟呢？还把这种东西带回老家来害人。
看您说的，一个爷们总得有一点小嗜好。现在上海啊、武汉的城里人都流行抽洋烟，您再不多学的点儿，可就快变老土了。
我的嗜好就是传讲耶稣，什么时候湖南流行信耶稣，才是华中人的福气啊。
小伙子，请问你是哪家洋行的伙计啊？
这位杨先生一定是见过世面。我们啊，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实业烟草公司，为中国人精心打造救生船品牌卷烟。
救生船？没听说过烟草还能救生的。
你们这条船在湘江上停了几个码头呢？
这啊，我可记不清了。 我们从上游下来，看到码头就停靠，看到人就送烟卷。我们的老板大手笔，一个来回至少能送掉几千支烟卷，您量不抽，我就送给别人了。
来哦来哦，不要钱的洋烟啊，随便抽了。哎，老爷子老爷子，来一根吧。哎，大兄弟大兄弟，来试试来试试。
乌烟瘴气，成何体统？真该请人禀报府台大人，不许这种传进湖南。
商人总是比教会快一步。100多年前，福音进中国前，鸦片先报道。现在，洞庭湖一带的乡亲，没有听到免费的福音，先抽到了免费的洋烟。为了基督这位大君王，我们岂不应该比这些洋行设立更远大的理想，制定更周详的计划，采取更快捷的行动吗？
葛医生，我们该怎么办？
李传道，洋行可以雇船沿着湘江推销洋烟，教会为什么不能雇船挨家挨户的传福音呢？
嗯，湖南全省的湖泊星罗棋布，河渠纵横交错，正适合坐船去传福音。葛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福音不是洋教，乃是万族万民的福音。洋烟公司尚且知道雇用本地人做推销，传福音更是要请本地的信徒和传道人打头阵，这样福音船才是真正的救生船呢。
好，我就先带着培训所的神学生们出去闯一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让他们也历练一下怎么样向陌生人传讲耶稣。布道团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竹家布道团。
长沙教会的神学生很快成立了一个布道团，十来个人住在福音船上，同吃同住，一起祷告，一起侍奉。他们沿着湘江两岸随走随传，上船学习，下船布道，活学活用，学以致用。福音船不仅成了流动的宣教站，更成了流动的神学院。
各位父老乡亲，我们从长沙过来，和大家分享福音，先为各位献上一首诗歌。我们唱第二首歌之前，在下先给各位看一样东西。
哎，这不是西洋钟吗？
各位说的不错，这个钟呢，又会动，又会发声音，又会提醒我们要紧的时间，十分有用。请问各位，一台钟最应当保护的部位在哪里呢？
这个钟壳子挺漂亮，应该要轻拿轻放。
哦，我看张老爷家的钟每次停了都要上发条，可见发条是很要紧的。
这位大爷说的不错，
一台钟最要紧的不是外面的表壳，而是里面的机械，不是看得见的部位，而是看不见的部位。我不是钟表匠，为什么和各位乡亲说起钟表呢？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构造和钟表很像。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看外貌，而是看内心。
这位先生，钟表里面有发条，那人的内心里面有什么呢？
这位小哥问得好，人的内心最要紧的一样宝贝就是灵魂。
灵魂？
我们不能每天忙来忙去，只知道爱惜身体，不知道顾惜灵魂。灵魂离开了身体，就好像钟表的机械被挖走一样，外壳再好也没有用了。灵魂既然如此重要，我们不妨看看耶稣如何提到人的灵魂。
很快，这个布道团从十几个人增长到120-130个人，分成10个小队，散布在湖南的各个水乡小镇。就在福音传事工发展迅速的关键时刻，葛医生夫妇开始面临一个极大的难题。
应华，累了一天了，早点睡吧。
秀鸾，母亲写信来了，她这次进医院一住就是3个月。唉，我这个做医生的儿子却一点力都出不了。
老人家不知道还有几年在世的日子，或者你先回美国去陪伴母亲。
把你一个人留在长沙我也不放心啊。
可我们都要走了，这里的施工交给谁呢？
如果要两者兼顾，只有把母亲接到长沙来赡养。
应华，你疯了吗？母亲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她还能像我们当年那样学习新的语言，适应新的气候，尝试新的饮食吗？走在大街上被人像动物一样围起来评头论足，没有人聊天，没有地方散步，哪位美国老太太愿意受这份罪呢？
你说的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不过中国人对老人的尊敬远远超过我们美国人。我相信就凭母亲那一头银色的白发，满脸慈祥的皱纹，就能让长沙城的人肃然起敬。
照你这么说，我明天也去把头发染白，在额头上画几道皱纹，大概就没有人追着我喊鬼婆娘喽。
葛医生回乡接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长沙教会。葛医生一家回到长沙的那天，很多人好奇地挤在福音堂门口，探头探脑地观看这对洋婆媳如何相处。
母亲，到了这座码头就算到了长沙府，您的儿子是第一个在湖南首府定居的外国人
啊。长沙呀，长沙，以前我在家信中读到的中国长沙，今天终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
母亲，这里就是我们的宣教站，中国的大宅院都有很高的门槛，您刚来一定不习惯。
中国那些裹小脚的妇女都能跨得过，我一定也能跨过去。
葛师母，我们恭候葛老夫人来临已经等了一上午了。这位就是葛医生的令堂大人吗？11年前长沙人有幸接待了戴老牧师，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能把您这位老夫人从美国请到中国来。听说您已经80岁了，比当年的戴老牧师还高寿7岁呢。 您在中国这些天过得还好吧？吃得惯吗？睡得香吗？哎呦，您看我，光顾自己说，我忘了您听不懂中国话。
李传道，我的婆婆岁数大了，怕是学不了当地话了。以后有什么事儿，请让我来传话。
哦，这位李传道就是陪伴印华巡回布道的那位吗？记得印华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家信里告诉我，有一位李传道，每次谢饭都会为湖南祷告。有一天印华问他愿不愿意陪他到湖南布道，他说如果印华只是想去走走看看，没有长远的打算的话，还是另找别人。但是如果印华是怀着吃苦的心志去湖南行医布道，他一定奉陪到底。
哎呀，近20年前的信您还背得出来啊，母亲，您真是好记性哦。
哈，秀鸾，请你告诉李传道，如果我这个美国老太太只是想来湖南走走看看，就不会漂洋过海到中国来。但是我是怀着吃苦的心志来陪儿子媳妇儿在长沙行医布道的，而且一定奉陪到底。
李传道啊，我婆婆说她这次来中国打算在长沙常住，不准备回美国老家了。
这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葛老夫人说话很有我们湖南人的风格。圣经教导我们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葛老夫人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就在咱们宣教站里坐着，就是咱们长沙教会的荣耀啦。
葛老夫人在长沙一住就是3年。1919年4月28日，长沙宣教站里张灯结彩，庆祝葛老夫人83岁的大寿。
若是没有福音传到我们这个小水村，我们永远不会认识耶稣啊！若是没有葛医生把福音带进长沙，也就不可能有布道团把福音带到乡下。若是葛老夫人不愿意跟着儿子来到中国，葛医生便不可能回到湖南，也不可能在这里建立圣经学院。葛老夫人啊，您就像哈拿献撒母耳一样，把儿子献给了上帝在中国的教会。虽然您不能亲自出门传道，但您和底波拉一样，是我们以色列的母亲啊。
葛老夫人，过去一年我们坐着福音船访问了158185户人家，散发了将近30000份的福音书，300多人愿意慕道，至少50人接受了耶稣。求神为您添福添寿，也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
哎呀，这位洋人老太太80多岁了，跟儿子一起离乡背井，她多么爱我们湖南人，我们可不能辜负她的一片苦心，让别人笑话我们湖南人没有心肝啊。
我们福音传的传道人和圣经学院的师生一起为葛老夫人唱一首祝寿歌。
老寿星，一天下来您累了吧？
啊，身上虽然疲倦，但是听到湖南一年下来有那么多人信耶稣，看到我的儿子啊这么受人爱戴，我这一生啊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我这个普通老太婆，如果留在美国，早该就去养老院了，现在却被当作长沙教会的第一夫人那样被尊重啊。
还有更好的消息呢，刘家桥的吴太太和毕太太本来都是极其反对丈夫信主的，听了您的见证，都和丈夫和好了，抛弃偶像归向真神。刘家桥客栈的店东听说了您的故事，当场把二楼的一间客房让出来给教会做祷告室，带着店里的伙计一起读圣经啦。
我这样一个外国老太太，既不会听也不会讲，更不会看，住在长沙就像一个哑巴，又像一个聋子加瞎子。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无用的累赘，没想到上帝仍然使用我，吸引人来归向他。
很多年前，毕海兰博士把长沙宣教站比喻成一本活的圣经，连不识字的人也看得懂。母亲，您这三年来无声的见证，也已经成为湖南人的祝福了，正应了李传道的那句话，您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就在宣教站里坐着，就是长沙教会的荣耀了。
感谢上帝，他以他的大爱激励他的仆人去爱中国，纵然面临种种的反对和攻击，这些宣教士还是前仆后继地来到中国传播福音。我们听到的宣教士葛应华医师，他是第一位定居长沙的宣教士，在湖南深耕了三四十年，从未转离这个宣教工厂。他在长沙建立了家中的教会，成为美国宣教学的成功案例。他所创立的福音传布道团后来走出湖南，受到广西、江西和贵州等邻省教会的争相邀请。他所成立的湖南圣经学院也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基要派神学培训学院之一。葛应华本来是一位医疗宣教士，后来却成为神学教育的奠基人。他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妻子，还带来了自己的老母亲，他们真的是全家上下一心，一起住在湖南人中间，以生命和行动来宣扬神爱的讯息。他的家是戴德生去世的地方，同时也是福音慕道友灵魂的归宿。葛应华在1897年到中国的时候只有34岁，一直到1939年才从湖南这个福音工厂退休。他的一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也充满了脚踏实地的委身精神。或许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今天在长沙以及湖南省众多的教会都是建造在好像葛应华医师所奠定的根基上，他所献上的在天上一定蒙上帝纪念，并且得着荣耀的赏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会。